在89年学运期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支持中共大佬镇压学生，而被提拔为中共党魁，成为六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十年后，江泽民又发动了另一场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为中国带来另一场人权浩劫。
我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我们来自台湾了。
1989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但最终因此被中共免掉了党魁职务。
他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选择放弃所谓党性，而坚持人性。
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学运的初期就强力打压上海的敢言媒体《世界经济导报》，并率先表态支持镇压。中共大佬因此认为江泽民党性强，六月份就提拔他取代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
那中共体制，他要选择一个相对说最最邪恶的这么一个人，能够呢帮助他支撑他的这个权力机构。
1989年，靠支持镇压学生成为中共党魁。十年后，又以党魁身份展开另一场人权迫害，镇压法轮功。镇压的原因，据九评共产党论述，中共依靠假抗日等谎言夺权，江泽民则依靠隐瞒汉奸出身起家，两者都害怕真。国际共产运动屠杀了上亿人，而江泽民靠支持六四镇压上台，都不喜欢善。而共产党讲阶级斗争，江泽民也在党内大兴权力斗争，不爱听人。而法轮功1992年传出后，以真善忍作为准则，到1999年，在全国已有上亿人修炼。
当法轮功当时出现以后，对全国的道德健身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促进的作用以后，他非常的嫉妒，在六四中他镇压民众的方式得到这个权利，实际上他缺乏这种权力上的资历，因此呢，他要借助一个东西来迫害。
江泽民1999年发动镇压法轮功，据外媒披露，当时政治局七名常委除了江泽民本人投赞成票外，其他六名常委都不同意。
所以江泽民拿党性做文章，他利用时任陈布军区司令员廖奇龙为自己编造了一份假情报，谎称法轮功要推翻中共政权。而正是靠着这份假情报，江泽民以亡党为由胁迫其他政治局常委同意镇压。再次可见，几乎每一次大型政治运动，中共都是用这种深深的亡党恐惧来绑架其党徒。哪怕民众毫无过错，只要他说你反党，你就是被打压的对象。
六四过去27年，国际社会连年纪念，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17年，世界各国也持续声讨。即便是在中共的高压封锁下，大陆也有民众每年祭奠六四，或者联名要求抓捕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则致信习近平，呼吁他解体中共，并处理江泽民时代的这两大包袱，否则很难得到民心，中国也不可能出现有序的民主转型。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各界要求擒拿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呼声呢，目前是越来越高。从大陆媒体起底江泽民大秘等种种迹象来看，擒拿江泽民似乎已形成十面埋伏之势。那么，中国反腐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为何擒拿江泽民这个巨贪的路途却显得如此漫长呢？就一起来看看下面的分析报道。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5月30号通报，江苏副省长李云峰正接受调查。李云峰涉及周永康、杨伟泽、季建业、赵少林等江泽民老家江苏帮落马老虎后的又一个省部级高官，而目前正值北京部署清理在职和离退休高官社团兼职。大陆新京报微信公众账号正事儿去年11月刊文披露了江泽民胞妹江泽慧的10个头衔。刚刚过去的5月24号，正事儿又以离开中南海后王刚还担任了哪些职务为题，起底了江泽民时期的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王刚的发迹史，以及他退休后担任过的兼职职务。旅美时事评论员蓝树观察发现，这种形式非常符合北京当局从外围开始向中心包围的打虎套路。
现在各个地区啊，各个部门做的差不多了，特别军队啊、武警啊，他也都掌握在手上了。下一步只要把韩正换下来，基本上呢就进入准公阶段了。等到江泽民抓起来了，等到这个活摘器官公开进行调查了，这个反腐就会告一段落。
大纪元发现，今年不到半年时间里，习近平加大对江泽民的打击力度，目前对江泽民已经形成十面埋伏之势，例如要求申报亲属财产国籍，使江泽民两个儿子成为瓮中之鳖。军报发文称，徐才厚、郭伯雄的要害是触犯了政治底线，把江泽民政变罪行半公开。习近平在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和平上访纪念日之前，推动宗教自由，纠正江泽民的宗教信仰迫害政策。习近平上台后，周永康、李东生及张越等中共610系统头目先后落马。魏则西死亡事件引发外界对中共军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有偿服务的再度关注，以及习近平登上黑瞎子岛，引发外界关注江泽民向俄罗斯出卖了半个黑瞎子岛的黑幕等，都在迅速向江泽民形成包围之势。
反腐风暴一直在持续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看不清楚这个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对江泽民进行活摘器官的调查的问题。可他为什么霸着权力不放呢？希望有人继续掩盖他搞活摘、搞镇压法轮功犯下的这种血债。习近平看得非常清楚，他如果在位的时候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要变成他的问题。
江泽民除了在国际社会被多个国家的法庭起诉，去年五月，当局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政策出台后，超过20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向大陆两高控告江泽民，不过至今还没有一例得以立案。南树认为，江泽民控制中国20多年，势力盘根错节，要清除江泽民势力需要一段时间。
江泽民时代镇压法轮功啊，上上下下的一大批人手上沾了血，而这一大批人呢，又同时是跟着江泽民一起搞腐败的人，跟江泽民利益均沾的人。当然你要解决这些人，才最后可能动到江泽民。所以反腐呢，实际上呢，就是要不断的向江泽民靠拢，不断的清除外围。
原山东史学教授刘银泉相信，江泽民罪大恶极，一定会被严惩。
我认为啊，如果习近平想彻底的解决他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的话，就必须严办江泽民。中国的这个官员的腐败啊，到了这么样的程度啊，江泽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个方面呢，江泽民打击这些信仰人士，包括打击法轮功，造成了目前的这种道德沦丧、罪恶滔天。
原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玲日前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披露，习近平和王岐山已经完成对江泽民儿子及曾庆红儿子的贪腐调查。他推断，习王会先动这些小的，以此作为抓捕江曾的铺垫。
就在习近平当局加速围剿江泽民之际，香港媒体披露呢，中纪委已经正式约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并要求其交代财产问题。有评论认为，习王已经正式拉开捕江大戏的序幕，江泽民的末日不远了。
香港证明杂志六月号披露，江泽民每年都会在上海或杭州举办小型知春音乐会，但今年已被告知停办。而江泽民长子江绵恒5月14号也被中纪委正式约谈，要求江绵恒交代个人及家属在境外的财产以及是否有开设公司等事项。此前香港动向杂志5月号曾爆料，中纪委4月下旬牵头限制约1500名中共高官亲属离境，并要求上报财产、护照、国籍等资料。所涉国籍退休高官的名单中，江泽民家族居榜首。
江泽民呢，在位期间本身就是一个贪腐分子，那两个儿子在这期间20年大约吧，大肆进行贪腐，这个呢，给国家和百姓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很多都是过去国营的，一转到他私人名下了，或者呢，虽然表面是国营的，但是背地里都变成私人财产了，而且贪污的数字呢，都是几百个亿，这是一个巨贪大贪。国家的蛀虫。
上海被外界视为是江泽民的政治老巢，江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长期勾连政商界，闷声发财。江绵恒有着中国第一贪的称号，江泽民则被民众封为腐败总教练。3月下旬，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引述消息来源透露，江泽民父子已被软禁。
昨天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和张绵康现在内部已经控制住了，这就是说 他是不是呢应该做警察侦查，但他的处理呢非常慎重的，就不敢公开。
郑恩宠说，他曝光这个消息后一直没有受到任何骚扰，这说明江泽民的家族势力已经不行了。五月底，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原社长辛子林曾披露，习近平当局对江泽民的两个儿子和曾庆红儿子的调查正在深入，据说已经完成调查。按照以往打虎惯例，辛子林认为会先动这些小的，并以此作为抓捕江曾的铺垫。
因为谈江泽民的儿子，实际上是打最后歼灭战是一个信号，先把他的儿子拿下来，然后呢顺藤摸瓜。我估计抓捕江泽民的时间呢也不会太晚了。当然江泽民是不是被内控现在没有证实，但是很多公开的场面呢你看不见他了，这些呢都是一种迹象，种种迹象表明呢江泽民的末日也就快来临了。
时政评论员陈明慧认为，习近平应该是要把证据准备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到，才会真正摊牌。
江派已经经营了20多年，在中国政局从上到下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目前的情况下，目前的格局局势，执意如何彻底把江逮捕，我觉得他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对付这个非常的局势。
中共一顾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在今年1月曾分析，习近平王岐山新一年的打虎趋势已锁定江泽民和曾庆红。他说，软禁可能还不行，不排除习今年抓捕江曾。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在抓捕江泽民不要犹豫一文中也呼吁习近平拿下江泽民，不要错过时机。他说，抓捕江泽民可以伸张正义，顺应民心，化解中国社会许多矛盾。